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2月12号到2月1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江泽民大祸临头，出国可能遭到逮捕。2月10号，西班牙最高法院向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发出国际逮捕令，江泽民成为中共第一个被外国通缉追捕的总书记。在国际逮捕令签发之后，江泽民一旦离开中国大陆，可能遭到国际刑警的抓捕。江泽民出国可能被国际刑警抓捕。2月10号，西班牙最高法院法官莫雷诺向国际刑警组织以种族灭绝、酷刑和危害人类罪的罪名发布对江泽民的逮捕和监禁令，引起媒体的普遍关注。 CNN 新闻网当天报道，受到国际逮捕令追捕的中共前高官在中国肯定将不会被逮捕，但是如果他们出国有可能被逮捕。时事评论家恒河分析，西班牙法庭所发出的逮捕令可以通过国际刑警执行，当受到国际逮捕令追捕的这些人出国，到了某一个和西班牙有引渡条约的国家以后，就可以要求引渡。那个国家如果怕得罪中共不敢做的话，他将面临在国际社会失去信誉的风险，这将是破坏条约的一种行为，在国际上是非常严重的行为。北京时政观察人士华婆表示，对那些在中国作恶，在国内已待不住而想跑往国外的中共官员，国际逮捕令的作用非常非常大。西班牙国家法庭在2009年11月受理了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犯下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等重大罪行。西班牙的法律承认普遍管辖原则，也就是不管什么人在世界任何地方犯下危害人类罪行，都可以被跨越国界起诉。阿根廷法官曾经下令逮捕江泽民。2009年12月17号，经过对法轮功成员遭受酷刑折磨和群体灭绝性镇压的指控进行了4年的调查之后，阿根廷联邦法院第九法庭法官奥克塔维奥·阿劳德·拉马德里作出裁决，江泽民、罗干迫害法轮功所犯危害人类罪行证据确凿，向阿根廷联邦警察局国际刑警部发出逮捕这两名中共高官的命令。当时港台两地媒体及美国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以及美国之音、法广纷纷对这个消息作出报道。江泽民曾经是民国政府通缉的汉奸，江泽民不仅是现行受到国际社会追捕的罪犯，曾经还是民国政府通缉的汉奸逃犯。1945年9月3号，日本战败投降，汪伪政府覆灭，江泽民的父亲江世俊曾任日伪政府高官，受到国民政府通缉逮捕和惩处。江泽民是日伪政府高干子弟，曾就读于汉奸大学，有汉奸嫌疑，成为国民政府重点追查承办对象。江闻讯后极为惊恐，匆匆逃离，隐名埋姓，东藏西躲，跑到江西省永新县偏僻小村棉花坪潜伏起来。国民政府发出通缉令捉拿江泽民。而当时中共上海地下党利用学生对国民政府真审伪学生的不满情绪，发动六所院校的学生在1945年10月至1946年3月的半年时间内，举行了7次抗议游行、8次请愿、多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南京、北平等地被列为伪学校的学生，在当地中共地下党的鼓励下，相继游行抗议，要求国民政府取消真审汉奸伪学生。中共鼓动的抗议活动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动荡，国民政府急需稳定，在压力下终于同意取消真审。江泽民得知消息后返回上海， 进入与南京中央大学合并的上海交大继续学业。他的这桩汉奸案最终靠中共地下党发动学生运动的形式不了了之了。江泽民无路可逃，国外被通缉，国内被控告。无论从历史和现实来看，江泽民都是中国人民的罪人。最近，中国大陆吉林省柳河县安口镇青沟子村退休村长向守信在网上公开控诉江泽民的十大罪状，将在网上系列发表。目前，他刚发出控告江泽民第一大罪状：伪造身世，窃取王位。向守信表示，这条罪状是根据吕嘉平揭发江泽民的二奸二假的材料，这不过是江泽民十大罪状之一，后面还会陆续公开发表。目前江泽民已经无路可逃，国内被控告十大罪状，国外受到国际逮捕令的通缉，其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都将得到清算。
海外采风，高雄元宵节采街，法轮功团体受瞩目。高雄灯会于2014年元月28日开幕，至2月14日晚，元宵节烟火秀达到最高潮。今年前来参加灯会的游客达近百万人次。在灯会的爱幸福花车大游行采街活动中，台湾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受邀做压轴表演，吸引数万群众观赏。天国乐团200多位成员，整齐雄壮的队伍，震撼的音乐，成为民众最瞩目的焦点，让高雄市民留下深刻印象。被团团人潮前拥后簇围绕着前进，不少民众高举着手机照相机拍照留念。一群年轻人说，跟着天国乐团走着最有精神，心情最愉悦。
马来西亚学员大学城游行送祝福。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于2014年2月8号甲午年大年初九再度出发，来到马国最南部的柔佛州市古莱大学城举办一场新年游行，与当地市民欢庆新年，送上新年的祝福，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当地民众。游行阵容包括天国乐团、舞龙队、灯笼队、仙女队和腰鼓队，一支弘扬传统文化的队伍，不仅获得当地人的赞赏，也让外国人包括留学生们有机会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其中法轮功学员在古莱大学城的游行更获得当地警方的支持，加派人员为游行队伍协助开路。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弘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弘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大法神奇，明真相，善待大法得福报。一天，我和一同修 在商店给做活女工讲真相。女工说，我知道法轮大法好，我已经三退了，我朋友就是练法轮功的，我还保护过大法书呢。1999年法轮功横遭迫害，恶警经常骚扰他，搜书毁书，朋友不敢把书放在家里。我就跟他说，把书放在我家里吧，我不怕。就这样，我保护了大法书，得到了福报。接着他讲了事情的过程。一次他下班骑自行车回家，走着走着就觉得自己忽悠一下飞了起来，不知怎的睁眼一看，哎呀，怎么坐在出租车机盖上了呢？我得下来呀，就下来了。这时围过来很多人，司机下车指责他说，你怎么骑的车把我的车保险杠都撞碎。他一看是个年轻人，就说，哎呀，孩子，你把车开到人行道上来了，怎么还怨我呀？现在的人都是唯利是图，人群里有人说，看看哪伤了，管司机要钱，讹他，要多少他都得给多少。他自己感觉哪也不疼，再看看自己哪也没伤，管人家要什么钱呢？他找他的自行车，发现自行车就在旁边放着，也没坏。这时一个中年女子走到他跟前说，姐妹儿，回家吃喜吧，我从头到尾看得真真切切的，你被出租车撞飞了，没想到飞到车盖子上去了，车的保险杠却被撞碎了，你真是积了大德了，从来都是车撞人，没见过人撞车的，这回我是开了眼界了。他说他心里清楚地知道，这是明白大法真相，保护大法书，支持大法得到的福报，真是人在做天在看呐。他真心地谢谢大法师父，谢谢大法弟子们的辛苦。
李大师真救俺了。2011年，我被610恶警绑架，在十几个月牢狱困境中，先后逐个向40名囚徒们讲真相，劝三退，有30多人明白真相后三退了，他们遇大难就呼叫李大师救俺，为此他们都得了福报。在这限制人自由的牢笼里的人们最迫切的心愿是早早回家，在这百无聊赖处境中，人们爱听我讲真相故事，其中一则人从很高烟囱上掉下武士的故事，他们听的是津津有味。2004年秋，北京市顺义县某养鸡场，一名民工拆30米高的烟囱，忽然狂风大起，这民工被大风从烟囱顶上吹落下来，民工在半空中呼叫了一声，李大师救俺。在生命关头，一只无形的大手将民工又拖回到烟囱顶上了。在地上维护安全的老板，这辈子头一次见到这惊险一幕，喝令民工下来，吓死我了，也太神奇了，这是咋回事啊？民工讲，有个练法轮功的人对俺说，干你这一行太危险了，我给你一枚护身符，符上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要常念呢，碰危险时你就喊李大师救俺。俺刚才就这么一喊，李大师果真救了俺。后来这民工又找到练法轮功的人，并走入了修炼。自这故事后，求李大师也救救俺，成了人们渴望能否早获自由的佳话。有位叫永利的囚徒睡觉时悄悄地对我讲，李大师也会救俺吧，你为俺三退了鞋团的事替俺保密，因这里尽是人渣，怕有人向狱警打小报告，他立功减刑，俺则会被加刑的， 都说俺的犯事可能判两年，唉，咋办呢？我讲，别想太多，你三退了，神拿掉了你身上的受印印记，福报会马上出现的。第二天上午，永利被带到法庭，他被判缓刑并当庭释放。他愣了老半天，高兴的心里欢呼起来，李大师真救俺了。有位黑社会老大从法庭终结审判回狱中后，兴奋地大声喊起来，李大师也救俺了，哈哈，减刑一大半呢。然后他大声讲了获减刑的秘诀，他讲，俺一出牢门心里就喊，求李大师救救俺，没想到真应验了。在前些天，俺还与大伙儿按刑法书细细的核对，可能要判俺15年以上。唉，俺已关2年了，太难受了，若再叫俺坐10几年牢，我哪能受得了啊。如今没想到信大法也会有这种福报，哈哈哈。不久，这人将自己的境遇又转告给了好几位刚入狱的人，其中一位是戴眼镜的，叫大宇。大宇原是位吃皇粮的公务员，在派出香港某机构工作时，他结识了一贩毒集团，并在恶人的诱惑下，大宇也成了毒贩而被抓捕。他入狱后自己估计量刑最低也要15年，人生有几个十几年呢？于是他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吉言，他还发誓从今后金盆洗手，求李大师救我。秋季的一天，在法庭开庭前，法官悄悄对他说，判你3年怎么样？大宇以为听错了，他扶了扶眼镜框，定睛看清了法官伸出的3个手指头后，他高兴得身子直发抖。他回牢房先后2次对我讲，香港人到处设点宣传法轮功，我早信法轮功就不会参与贩毒了，谢谢你的真相故事救了我。我讲，别谢我，要谢就谢我师父李大师吧，我不修大法，我早就被病魔折腾死了，我命也是我师父给的。大宇听了后诚恳地点点头。市人大一位经理人叫阿祥的，因参与一件巨款敲诈案子而被捕，一关就是几个月，法院也不开庭，他在牢里又愁又怕，愁的是还被关多久心里没底，怕的是牢里凶神恶煞的人与恶警勾结，常来坏人害死人。于是他主动找我说，我听说念九字吉言有福报。我听他这一问心里很高兴，他总算有觉悟了，刚入狱时他还不信真相，现在他看到多名囚徒明真相三退后得了福报的事实后心动了。我说，你如果再退了邪团，让神摘掉你身上的兽印，你的福报也会马上出现。阿祥眼睛一亮，马上中肯地点点头退了团。第二天上午8点，狱卒叫他名字，他先一愣，看了看我，我上前与他握手，他回头问啥事儿，门外人讲，回家。当他跨出门后，转身向室友们挥了挥手，意思说，李大师救我也应验了。名字叫荣成的死囚，因杀人而要被执行极刑，他听我讲真相后对我讲，几年前一位白须和尚叫阿荣随他修行，他讲过几年后再说，和尚听了直叹气，待他做了案后，他才懂和尚为啥叹气了。阿荣叹气道，我真傻帽一个，若修行了我也不会自绝后路的。阿荣然后叫我教他法轮功，他问，这样下地狱阎王就不敢收我了，我投胎后保证做个好人。我劝其退了邪党少先队后说，你会做好人的。 在三退人中，有三人退了协党，十八人退了协团，十三人退了协队，他们都有一个心愿，求李大师救安，他们都得福报了。
预言中有真相，你相信吗？明慧网2014年2月7号刊登了一篇文章，毛里酋长看望法轮功学员。文章讲述了新西兰世袭毛里酋长阿玛托在友人的陪同下来到了他部落所在的艾登山，向在那里给游客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法轮功学员让他了解了法轮大法，知道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所承受的苦难。他感谢法轮功学员给了他机会支持这么重要的事情。他说，他之所以来部落景点拜访法轮功学员，就是希望他们知道法轮功学员的苦难也是他的伤痛，他的心永远与法轮功学员在一起。同时，酋长还讲了这么一件事儿。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的父亲酋长就严肃地跟他说过，阿玛托，记住，将来如果有一群受迫害的中国人向你寻求帮助，你一定要用你的权力去帮助他们。直到遇到了法轮功学员，他才终于明白父亲的意思。酋长还说，毛利人有个预言，世界在不久的将来将走入一个新的纪元，人类将会在一个新的格局和平生活。酋长父亲讲的话和毛利人的预言里面就包含了真相。将来有一天，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要来讲真相，迫害过后相信法轮功真相，善待大法弟子的人得到福报，要进入历史的新纪元，开始新的和平生活。法轮功要在世上红传，牵扯到世人的得救，古今中外许多有能力的人就通过预言的方式提醒世人，不要错过这万古难遇的得救机缘。许多有识之士已经破解了许多历史上有名的预言书或预言诗，如诺查丹马斯预言诗《诸世纪》、百字明、宋朝邵雍的《梅花诗》、不虚大师诗文、唐朝的《推背图》与《禅师诗》、明朝刘伯温的《烧饼歌》、玛雅预言、霍比预言、韩国著名预言书《格安一路》等等，都预言到法轮功在今天的红传，以及法轮功学员遭受无端的牢狱之灾的情况，也预言到迫害过后的大淘汰的可怕景象，就看世人在这无名的谜中信与不信。本文在这里探讨的是流落在民间的有关法轮功红传于世的预言。政见网刊登了一篇文章，民间传说与法轮大法的出现，讲了许多散落在民间的有关叮嘱后人不要错过修炼法轮功的预言故事，在此摘抄几段。真佛下来传法度人是不要钱的。政见网上登了这么一个故事，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淑花的父亲和姑父都是80多岁的老人了，父亲是个花匠，又懂阴阳，姑父比父亲大2-3岁。1996年，已经83岁的父亲整天嘟囔着，按说是佛该来的时候了，怎么还没有来呢？父亲临终前和儿女们说，法轮转，真佛现，我是等不上了，到时候你们千万别误了。淑花的姑父别看80好几了，只要听说有来传气功的，他就跑去看，回来就说，这不是真的，真佛下来传法度人是不要钱的。第二年，法轮功传到了他们的家乡，淑花学了法轮功，就去告诉姑父，我刚学了法轮功，不要钱，都说挺好的。他一听法轮二字又不要钱，立马说，这个是真的，我也去学。看守所里犯人的感慨。大家知道，很多罪犯都是相当精明的，有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中时，他给犯人讲法轮功真相，说有几个民工在修一座寺庙，开挖地基时从地宫中挖出了一个盒子，里面是层层的包裹，当打开最里面的一层时，竟是一张纸条，字条上写的是，四季无首夏秋冬，三峡翻腾二八重，真善之事犹忍心，视而不见猴年中。几个人不解其意，就上山问一位老和尚，老僧读完字条当即摆倒在地，连声说， 佛祖呀，您终于来了。原来这四名画包含了李洪志神四个字。第一句祭五首正是李字，第二句的三峡与二八重则是一红字，第三句把士和心合在一起就是个志，最后一句士去了剑加上猴年代指的身，正是一个神字。有一个会算卦占卜，多少懂得一些修炼道理的人听了，就说自己在古书上看到过一首诗，一直不知是什么意思，就请法轮功学员给他解释。那首诗是这样说的：弃武求文桃花下，世人不知洪水发。十一条心我做主，割心记事直入八。法轮功学员思索了一会儿，说出了自己的理解。求文乃旧字，桃花下离也。第二句其实说人类末劫时的劫难，也指大法洪传时很多人却不知道。同时这句中也嵌入了一个洪字。第三行十一条心是志字，第四行割心乃忍字，记事是善，直入八是真。如果把这四句连起来看，中间明确表述的意思分明是救世主李洪志真善人。法轮功学员这样一解释，监牢里的人没有不佩服和相信法轮大法的。当然这也说明一个道理，古人为让后人能在末劫时公正对待法轮大法，真是煞费苦心。2001年时有两个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后被非法关押在成都宁夏街看守所。有一位因贩卖假美钞而与他们关押在一起的犯人给一个法轮功学员说，法轮功是高德大法，你们师父是来渡人的大觉者，修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这是从我们家祖传下来的秘籍里知道的。我们的祖传秘籍把法轮功的事说得很清楚，说你们师父姓李，属兔，是东北人，修炼法轮功的人有牢狱之灾的磨难，但是不管迫害多么残酷，你们一定要坚定，绝不能背叛你们的师父。如果做了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的事，后果非常严重。他还说，他们家和他们家的世交好友都在看法轮功的书，但还没有开始修炼。他还把他们祖传秘籍上的法轮图形画出来，让法轮功学员看。他画的图形与法轮功的标志图形是一样的。漫长的等待。预言并不是胡乱说说而已，那是有功能的人提前看到了将要发生的大事，才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就一个人而言，为了等待大法的传出，可能等待一生甚至数生，就是生活在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有的也等了几十年。有一位法轮功学员出生于1919年，1950年时他见到一位六七十岁的修道人，他与四五个人还举行了入道的仪式。老道临走的时候对他们说，人类的大劫难就要来临了，弥勒佛祖就要下世弘传佛法普度众生，你们千万不要错过。他们急忙问如何去寻找，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修道人说，机场三遍后，长白山下半月潭，俗姓十八子。后来被追问急了，才又笑笑说，反正是在东北，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解释。他虽说照常在社会中生活，可老道的话始终不敢忘记，也一直在寻觅着，就一直等下去，直到接触到了法轮大法才恍然大悟，鸡唱三遍不就是再过三个鸡年吗？法轮大法传出与老道人告诉他的时间正好过去了三个鸡年。李洪志先生最初传法是在吉林长春，也就是东北，至于长白山下半月潭，他一直没有闹明白，直到他91岁时才豁然开朗。月潭是净月潭的简称，而净月潭是长春市的有名的一个风景区，长白山下半月潭指的是长春，它正好在长白山下与月潭为伴。这句话说的是李洪志老师开始传法的地点。因为篇幅所限，仅举三例， 如果读者有兴趣，可以登录政见网阅读全文。人类社会没有偶然的事，预言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宇宙中的高级生命创造了人，也安排了人类的历史和未来，但他们却不能替人们选择未来。人必须自己选择自己的未来，这是天理。然而神佛慈悲于人，用预言这一形式把历史将要发生的一切早已告诉了人。这就是为什么在世界上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世代流传着类似的从自己先祖那儿继承的神谕、预言。里面有神的告诫，也有许多将要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实际上，历史走到今天，许多谜底已经揭开。法轮功就是为救人而来，法轮功真相就是人能否走入未来的关键，是世人能否得救的唯一希望。对于当前的世人来说，找真相、了解真相才是关乎未来的大事。中共这个魔鬼党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他对法轮功的迫害与镇压只是加大了世人了解真相得救的难度，这个过程中反而锤炼了大法弟子，帮助人们进一步了解真相，把法轮功一步步地推向了世界舞台，把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神韵艺术团也推向了世界舞台，成为世界第一秀。如今法轮功已经传遍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吸引上亿不同族裔的修炼者，获得各界褒奖、支持议案及支持信函等3000多项。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已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出版发行，在世界各国各民族中广泛传播。今年神韵艺术团组成4个艺术团分赴世界各地演出，所到之处场场爆满，受到热烈欢迎。无数不同族裔的观众被大法弟子用艺术形式救了下来。现在中共为什么亡而不倒、僵而不死？就是为了众生明白真相而得救。那些至今还没有明白真相的，不敢再犹豫了，时间是有限的。现在人已经感受到了善恶有报的天地已经指向了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了。中国老百姓有句俗话，不拿住奸贼不散戏，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但是等到大戏落幕之时，可能就是天灭中共的大劫难来临之时。在法轮功真相面前还没有做出选择的你该怎么办？只能是充当中共邪党的殉葬品，被打入无声之门，在层层被灭尽的痛苦中形神全灭，永远地失去未来。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吓唬人的，这是善恶有报天理的必然。法轮功真相是指路明灯，是人能否走入未来的希望。快快找真相，做出选择吧，善恶福祸就在你的一念间。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